咁以下落嚟咧係有講道時間啦。咁今日咧有我哋熟悉嘅弟兄温南星執事講道，講題係學習跟耶穌，要跟住佢去做這件事。請南星。
早晨，弟兄姊妹。咁咧都感謝阿 Michael 嘅差遣啦，讓我咧有機會同可風啊，同阿善新一齊咧，同阿少慧咁啊，跟埋幾個傳道人咧，有機會喺今年咧，用馬可福音作為今年一個系列啦，一齊去學習啦。咁我自己都好多嘅領受啊，好想今朝早咧用少少時間同大家一齊分享。咁咧，我揀咗呢張相咧，大家有冇印象？呢條手繩係教會幾時派噶？係1月1日喺義工大會，我到而家都仲孭咗喺背囊度嘅。我喺每一日都喺度學習緊。當耶穌在一個場景的時候，他做些什麼，他會怎樣做，這個都是我自己的提醒。當我去定這個題目的時候，很巧妙，早兩天在我的機構的主席，他的 Facebook 讓我看到這張照片，他都是這個教會一個即幾德高望重的牧者來的。他這張照片就是他教會門口有位老宿者在這裡，已經超過40年，即是说呢间教会在重建前呢，这个露宿者已经在这里。整间教会呢给了这位露宿朋友呢一个名字，叫他做 Stephen。历代的教会的传道人啊，堂主任啊，各位弟兄姊妹呢都从不阻止他。而且呢甚至乎安排了一位南亚裔的女佣呢接待他，有时有需要呢会给他饮食他。你看到呢白色的地砖代表了那个位置呢是教会的地方。咁所以呢政府的市政人員都不能夠在他身上做到什麼。各位弟兄姊妹，究竟這一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在這40年做了一件什麼事呢？當我今天定這個題目，我們跟耶穌，今年我們學習做耶穌的門徒，究竟要跟他的話，我們做一件什麼事呢？在過去的日子，已經一直講了10章的馬可福音，到今天我們講了11章，11章是整卷馬可福音裡面另外一個階段。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開始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剛才大家讀的經文已經講了他進入耶路撒冷，在馬可的篇幅之下，進入耶路撒冷已經代表著耶穌進入最後的階段。一起想一下，我們每一天除了星期六日回教會之外，在一個星期7日，我們究竟有什麼可以做以至跟著耶穌呢？以下下來的經文裡面，我們一起進入馬可時代那個第一世紀，究竟當時他們在聖殿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中間剛才讀經都讀過無花果，都讀過聖殿，我自己也都長自己少少知識，找了少少關於這兩樣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後我有幾個邀請我們一起去有些反思的。剛才主席跟我們讀都是三組的經文，第一組就是12至14節，講緊見到一棵 無花果樹，找不到什麼，也都找不到果子，只有葉子。於是耶穌就說永遠都沒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了，這是第一組。第二組的經文就講到他們進入耶路撒冷，有幾個動詞，耶穌進入了聖殿，趕出一些他不願意見到的人，然後推倒他們的凳子、台子，以至更加不准他們經過，最後更加教訓他們。而在教訓的過程裡面，更加成為了祭司長和文士一局的把柄，在未來的日子希望除滅了他。這個就是今天主要經文的部分的內容。去到第三組就是幾節兩節，講緊他們再出回來見到無花果樹的時候，令到彼得想起耶穌詛咒過這個無花果樹並且枯乾。三段的經文很簡單，沒什麼太大的複雜。不過大家有印象，馬可其實不是門徒來的，馬可只是跟著彼得而已。彼得的隨著他走的人很想將他所說的東西記錄下來，馬可於是就在彼得身上拿了很多的資料為他寫了，所以在內容裡面都是用門徒第一身的感覺來到寫，好像親歷其境，甚至乎在裡面提了很多彼得，因為他的資料是來自彼得。而這卷書也是第一世紀所寫成的，即是大概都是耶穌時代這樣。所以一陣間當我們去理解為何耶穌進去教會裡掃場的時候，我們要知道少少當時的背景和處境，就會明白耶穌為何這樣做。很多釋經學者都同意了，這卷書不是第一章就是第一天耶穌出來，跟著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一個月、第二個月、第一年、第二年，不是跟著時序的， 似乎咧係將耶穌整個生平所做緊嘅嘢，特別喺最後三年所做嘅嘢，然之後按住地點啊嚟到分類。喺頭十章咧，之前大家聽到嘅就係講緊佢喺加利利做嘅嘢，跟住由加利利去耶路撒冷途上所做嘅嘢。去到今日讀嘅第十一節，似乎又講緊嚟緊喺耶路撒冷會發生嘅事。喺呢個整合裏面，似乎馬可想俾一個圖畫我哋知道，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準備要做最重要嗰件事係乜嘢？就係佢被釘十字架。當整合咗呢個大旅程嘅時候，似乎就話緊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神學信息。喺嚟緊嘅日子，耶穌將要被釘十字架，救恩將要被成就。喺呢件事上面，可見咧馬可係好精心咁樣鋪排，亦都反映咧其實耶穌唔係去到第十一章先去一次耶路撒冷，其實可能喺過程裏面佢去咗好多次。所以咧要感受一下究竟耶路撒冷喺馬可嘅心目中係一件幾咁重要嘅事，以致佢要特登將耶穌喺耶路撒冷所發生嘅嘢將佢整合，然之後咧變成一個故事。喺第十一章開始，我哋有一至十一節嘅，今日冇同大家讀。不過呢張相應該呢、这個圖咧，應該都有啲印象啊。當耶穌進入城嘅時候，兩邊啲人咧喺度歡呼，係咪？咁然之後咧就鋪曬衫喺地下，耶穌就騎住驢驅進入。學者嘗試俾我哋感覺到有一個細節，就係呢一個其實係模仿緊羅馬軍官巡城嘅一個畫面。顯示馬可好想俾我哋有一個感覺，佢要表達就係耶穌今日進入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其實就係一個政治同埋權力嘅中心。當我哋咧睇小説啊、睇電影咧，通常個結局嘅尾聲就係一個最即係點啊、最震撼啊、最重要嘅場景嚟噶嘛，係咪？嗰個大結局一定係咁嘅場景嘅，就好似一個小説、一個電影咁樣。進入耶路撒冷就係成個馬可福音同埋馬可想俾我哋知道耶穌進入一個好重要嘅地方。進入政治同埋權力嘅中心，其中第九節我哋都熟悉啊。前後嘅人咧都喊著説：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嘅人咧係應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喺我哋聖經讀嘅時候，就好似喺度 parade 緊，好開心咁，係咪？但係其實學者提醒我哋咧，可能去到第三世紀嘅時候，先用詩歌用一種咁開心歡欣同埋歌頌嘅方式嚟到翻譯和撒那。其實喺當時嘅人，可能係講緊向人求救，向耶穌求救。耶穌求救嘅意思就係因為佢哋當時面對嘅政權，佢哋好想有一個尼賽亞，耶穌就係嗰位尼賽亞。於是佢哋就歡呼：耶穌啊，終於入嚟耶路撒冷，終於拯救我哋啦！所以其實一個向佢求救嘅意思。馬可想突顯一件事：耶穌係從天而嚟，佢有從天而嚟嘅權柄，去揭示緊一件事。當時其實大家都知㗎啦，一世紀耶穌死後復活，跟住啲門徒，大家嗰陣時已經流傳緊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耶穌就係嗰位舊約所講嘅尼賽亞，這個個個都知道。所以馬可要喺呢件事之上建基，再講多一樣嘢，就係耶穌係尼賽亞，咁點咧？咁點咧？你同我又有咩回應？你同我又有咩關係？這個似乎就係馬可想喺馬福音同我哋講嘅説話。咁一轉就去到我哋頭先所讀嘅十二至到二十一節，喺第一組嘅經文裏面講佢哋從馬大利出嚟，見到無花果樹有葉冇果 ，OK， 跟住耶穌就話永遠都冇人食你嘅果啦。好簡單，三節講咗無花果樹，明明個主題係想講佢進入耶路撒冷就係入聖殿噶嘛，點解無啦啦又講無花果樹呢？如果大家有印象，上次阿少偉應該有講過嚇，呢種叫咩結構啊？馬可成日都用嘅。三文治啊，係咪有麵包，跟住有個餡，跟住有麵包，似乎將無花果樹擺喺前擺喺後，夾住耶穌進入聖殿呢件事，好似想表達一樣嘢俾我哋聽，好似好想讀者咧聽嘅時候咧配合啊。雖然咧喺個內文裏邊冇直接將無花果樹比喻做聖殿，但係馬可呢種嘅寫作手法好明顯，佢係好想我哋。配合當耶穌一陣間聽到耶穌講喺聖殿裏面嘅行動咧，你就諗起無花果樹呢一件事。所以當無花果聖殿再講無花果，話緊俾我哋聽，耶穌喺聖殿嘅行動就好似我哋而家聽到無花果樹嘅呢件事一樣。咁啊，講起無花果啦，咁我又試下揾下資料啦。咁我一路都傻傻更更以為無花果咪 無花咯，係咪？咁如果你喺在座深水清煲個湯啊，我就係識嗰啲白色細細粒嘅啫嘛，係咪？咁啊原裝嘅我哋都多食嘅，呢、這個時候都係當做嘅。早兩個禮拜去買五旬節糖嘅時候，我都送咗一盒上去俾佢哋。其實咧，原來無花果係有花嘅，原來喺個果裏邊嘅個花。OK， 咁同埋咧係雖然嗰段時間唔係收無花果嘅季節，但係理應咧都有左手邊嗰啲初生嘅果實。在以色列如果无花果树通常在春天出叶之前有一种食用的果实，耶稣遇到这一棵有叶但又没有果实。圣经学者认为马可很想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是圣殿并不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即是没有做好他的工作，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和你都是马可的第一代读者的话，当你看到这里，他们当时的圣殿已经被拆毁、OK? 被罗马兵拆毀的時候，究竟我們的感受是怎樣呢？我們的感受就是今天聖殿的後果就是好像無花果那樣，這個就是馬可很想當代讀者所接收到的一個訊息。在第十二節講他們在伯特利進入耶路撒冷。在伯特利這個字我們都不陌生的，是不是？尤其是我們住南區，有時候搭巴士經過過了致富，過了去到薄扶林，就會見到一個這樣的建築物。這個是現在是演藝學院的伯特利學院，伯特利的校園。之前其實是由巴黎的外方傳教會來到建成的，被傳教會的會士來到休養之用。伯特利是一個痛苦之地的意思。如果大家有印象，聖經都經常提這個地方，因為它距離耶路撒冷不太遠，可能是說每次經過去耶路撒冷都必經的地方。耶穌在這裡做了很多事，包括使拉撒路復活、治好了麻風的西門，也都說瑪利亞將拿達香膏轎灌在耶穌的頭上，這些都是在這個地方發生的。在描述完這個景象之後，他們就進入耶路撒冷，進入了聖殿。每一次當記錄耶穌進入耶路撒冷，都會講他去到聖殿，就好像我每次去田灣，除了去可豐家，我就是來田灣的教會一樣。每次記錄他去耶路撒冷，都會講他進入聖殿。耶穌身處的聖殿呢，其實在歷史裏面是第二個聖殿。如果我們看舊約裏面講所羅門所興建的那個聖殿，其實在五百多年前，耶穌出世前的五百多年前已經被毀。現在這個耶穌時代的聖殿，在學者裡會叫它做第二聖殿，方便研究的溝通。第二聖殿也都是在耶穌出生前五百多年左右去開始興建。後來呢也都在公元七十年左右被羅馬兵是摧毀的，因為當時猶太人起義叛亂，所以吸引令到羅馬軍進入耶路撒冷，將這個聖殿毀滅了。如果當講聖殿，你會記得裡面有一些地方，有些都不陌生的。殿頂有沒有聽過？記不記得聖經哪裡提過殿頂？記不記得魔鬼吸引叫耶穌試探耶穌，你在殿頂跳下來，就是這個位置。美門呢，門徒在美門遇到瘸腿的人，是不是？然後跟他說，金銀我都沒有了，我現在只是奉耶穌的命叫你起身，這樣就是美門這個位置。所以聖殿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雖然聖殿已經在公元七十年被毀，但是今天如果你有去旅行，我就沒有去意大利，如果你有去羅馬，其實你應該見過一些遺址，一些的記錄的。在上個禮拜我就一次過拿了真正傳播這個機構和梁牧師梁家倫牧師，他在意大利的神學院拍了五集講基督教在羅馬，很好看的，大家回去 YouTube 看一下。他其中第二集就真的有這些畫面，證明其實這些建築物現在都是在羅馬的。咁呢個拱門咧，唔係最新起噶，係喺公元八十一年就起噶啦，屹立到今日。咁喺上面咧，你都會見到一啲當時嘅摧毀耶路撒冷聖殿嘅一啲嘅記錄啦。呢個咧係紀念圖提斯，係一個將軍嘅一個凱旋門。咁佢係見到上面有啲壁畫啦，其實係講緊佢哋慶祝。能夠攻陷了耶路撒冷的一個勝利的一個畫面來的。上面那個燈台的形象也都成為了今日以色列的國徽。所以呢，雖然 當年的聖殿沒有了，但都成為了一些的記錄，直至到今日。當然原有聖殿的位置已經 冇咗噶啦，大家知道嚇。咁淨係得翻呢幅哭牆，呢幅牆就通常有陣時睇新聞啊，或者一啲睇一啲紀錄片都會見到。咁而家個位置咧就起咗，俾回教咧起咗一個回教嘅清真寺。哭牆就剩翻啦嚇，同埋一幅大嘅石頭。咁所以大家對於今日經文裏面嘅聖殿好有興趣嘅話，可以即係繼續去發掘下更加多嘅資料，好有趣。咁點解耶穌當時進入咗聖殿要掃牆咧？係咪佢即係點解啲情緒咁激烈咧？有啲咩咁牽動佢咧？咁嗰度啲人買賣啫嘛，係咪？有咩咁惡咧？有咩咁嬲咧？咁？如果我哋要明白呢樣嘢，可能我哋要翻去耶穌嘅時代，知道究竟嗰度啲人其實喺度做緊啲乜嘢。聖殿咧係一個好神聖嘅地方，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當時以色列人最高嘅祭祀嘅場所。但自從會幕唔需要之後，聖殿建成，聖殿就成為佢哋敬拜上帝嘅地方，就好似我哋每個禮拜都會翻嚟華基堂一樣，成為咗以色列民嘅象徵。學者 Gray 咧，佢就認為當時聖殿最大嘅問題係咩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它不能夠再被稱為一個聖殿，因為它不能夠用一個殿的身份結出果子。這個就是當時他們覺得聖殿的問題。那聖殿有什麼問題呢？你說、他們在賣賣東西而已，那不應該這麼生氣、其實因為他們當時賣的東西就是一些人進入聖殿去敬拜的時候要的牲畜和祭品。特別呢，窮人呢通常都只是能夠獻祭，就是什麼呢？在舊約裏面說他們可能獻斑鈎或者一隻鴿，所以這些商人就會在聖殿那裡去販賣這些，他們還要用一些很高的價格來販賣這些祭品和牲畜，令到一些窮人要經過一個很高的價格買了才可以進入聖殿去敬拜上帝。另外呢，兌換銀錢的人也是因為猶太人是不可以用當時流通的希臘和羅馬的錢入去獻祭，一定要換回一些古代的希伯來的錢幣。所以呢，在外面的環境非常之嘈雜，加上呢中間很多人為了取利定一個很高的價格。耶穌看不過眼的應該就是這件事，他將所有的商人都趕出去，因為他眼中的聖殿已經被利用為欺壓窮人、佔窮人便宜、處理一些不公平交易的地方。聖殿也成為了欺壓當時一些基層人的體制。所以重點是聖殿已經成為了欺壓人的體制，這件事是令到耶穌最生氣。耶穌其實不是第一次反台的，如果大家有印象，在約翰福音耶穌有一次拿著條鞭趕走了羊、牛、兌換銀錢的人，擁冧曬佢哋啲嘢，都做過一次。耶穌唔單止有呢啲動作，更加用佢哋最熟悉嘅經文嚟到斥責佢哋。萬國禱告嘅殿同埋賊窩呢兩個字唔係就咁隨便兩個字嚟嘅，喺經文裏面有好清楚講緊究竟呢兩個字係乜。有學者更加話，耶穌用緊賊窩呢個字形容當時佢哋嘅自己人。其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因為他們只會形容什麼是賊窩，形容外邦人、形容羅馬的人才是賊窩是賊，不會形容自己的同胞是賊的。萬國禱告的殿其實是來自以賽亞書裡面的教導，很清楚告訴人聖殿是要做來做什麼的，要讓人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禁止自己做一些不要作惡、不要歧視，要做耶和華喜悅的事，守耶和華的律例。這個耶和華的殿就會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同樣，賊窩都不是一個我們聽不明白的東西，他們絕對聽得明白，因為在耶利米書的七章有提過什麼是賊窩。賊窩的意思就是他們在這一塊地方並沒有施行公平，欺壓孤兒寡婦，在這個地方做無辜人的流無辜人的血，隨從別的神來陷害自己，跟著做偷盜、殺害、奸淫、起假誓。這些東西是在一個他們眼中耶和華的殿來做，這個就稱為賊窩。所以他們聽這段說話的時候，其實絕對明白耶穌在罵他們什麼，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當這件事去到尾聲，馬可就直頭交代了當時的祭司長和文士聽到這句說話，聽到這個動作，見到耶穌所做的事，於是就發展了希望除滅耶穌的這個想法。最後 寫多兩句嚇，關於無花果樹，講俾大家聽。誒係喎，頭先耶穌講緊嘅呢棵無花果樹已經就座，已經枯萎。事件去到尾聲，馬可交代咗耶穌之後嘅死因，好直接，就係因為文士同埋祭司長由呢一刻開始好想除滅耶穌。當提及到無花果樹嘅時候，就更加顯示話俾大家聽，耶穌係從天而嚟嘅權柄。佢見到聖殿不堪，以致更加成為欺壓窮人、欺壓一啲敬拜人嘅體制。佢要展開喺世上最後嘅一個任務。各位弟兄姊妹，當耶穌喺在生嘅時候，好睇重嘅聖殿啦，好睇重唔好讓人唔能夠即係攔阻人進入聖殿去敬拜上帝，呢啲都係佢所睇重。特別當見到欺控一啲欺壓一啲貧窮人社會上最卑微嘅一群嘅時候，佢更加睇重，更加重要喺聖殿裏面發生啊！但耶穌並冇視而不見。昔日佢因著呢啲嘅緣故有咁大嘅反應。今日我同你已經喺一個耶路撒冷再冇聖殿建築嘅一個年代。咁我哋今日做門徒，我哋又點樣去好似 WWJD 咁講嚇？即係我哋。當我哋耶穌所做嘅，我哋今日又可以點樣去學效佢，去見證上帝今日仍然掌權呢？咁其實雖然咧聖殿建築無咗啫，但係隨後嘅聖經記載咧，耶穌啦、門徒啦、保羅咧，其實都有聖殿嘅教導。從佢嘅教導咧，其實都俾我哋再有一個新嘅定義。等我哋可以理解一下今日嘅神嘅同在，雖然冇咗聖殿，神嘅同在係點樣做嚇？呢個都有一個新嘅提醒，新嘅教導。耶穌曾經講過，佢話佢拆毀呢座聖殿，我要三日內建立起來。佢好清楚講緊佢自己被釘復活三日之後，呢個殿要再被建造起來。咁呢個好明顯講緊我哋今日係唔需要再有耶路撒冷嘅聖殿，主亦都唔需要喺嗰度，因為主本身就成為咗聖殿。耶穌復活之後，門徒再一次翻去聖殿嘅，有呢段記載嗎？啊，記得講緊當佢哋。去到瘸腿的人的面前，在一個金碧輝煌的聖殿之下，他跟他們說，這個聖殿的金碧輝煌，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金和銀我們都沒有，有歌仔唱，是不是？我們只有耶穌，我們現在奉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聖殿裡面的金銀代表了權力、財力，門徒是沒有的，我和你都沒有，但是有神的同在，耶穌的門徒在當刻他所示範的就是用上帝的同在顯示在每一個最軟弱的人身上。剛才我們讀的經文裡面講緊保羅都有這樣說，他說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並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房靠他得聯絡合適，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今天主已經再一次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就是他的聖殿，我們上帝所重視是我們在這個聖殿所結出的果子，我們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還有耶穌的之上。他昔日走十字架道路，為你為我的罪被釘死，以致我們今天生命是屬於他。所以我覺得當我們走在一起，這個見證上帝的聖殿就在這裡，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讲我自己和上帝的关系那么简单，我们这个群体走在一起，客观存在在这里，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走出田湾完了，哇，突然你看到整班人在这个建筑物走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群体，就在这个处境里面发挥一个影响力。你在你的 office， 你在你的学校里面，你在你的家里面，所有信主的人走在一起都有一个影响力，都有一个见证。我女咧啱啱升到大學啦，有宿舍喺個校園嗰度。佢話俾我聽啊，而家第三個禮拜啫嘛，係咪？上個禮拜已經有一啲翻同一個教會嘅幾個嘅同學聊起傾偈，想認識佢。咁我諗佢都認喺校園裏邊都即係揾好多唔同嘅人認識。原來有啲教會佢會差派弟兄姊妹進入你嘅校園，你去到呢間大學，而家係教會差你去呢間大學去揾一啲未信嘅人。讓他認識福音。咁當然啦，阿女有翻教會，咁我梗係教咗佢點樣回應呢個朋友嘅善意嘅邀請啦。但係我想俾大家知道，原來有人咁樣做，走埋一齊去發揮一個影響力。我亦都欣賞有啲係 office 咧，將一啲大家弟兄姊妹，我哋走埋一齊啦，搞個小組開 sell 開 offer， 亦都欣賞大家咧，可能會喺屋企陪伴一啲未信嘅父母，陪伴仔女，陪伴屋企人。其實喺個陪伴裏邊，都讓佢哋感受到上帝嘅 being with 啊，我哋叫做啊，上帝嘅臨在喺屋企裏邊，俾佢哋感受到上帝嗰份嘅陪伴。亦都當然啦，我哋教會亦都有社會服務啦，係咪？我哋都帶弟兄姊妹行出去嘅社區，作為一個見證，一班信徒嘅喺個社區裏邊行走啊，呢啲都係一啲一齊走埋好重要嘅見證。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嘅福音，上帝嘅福音係一個點樣嘅福音呢？耶穌喺路加福音裏邊咧提過，引用以賽亞書，佢咁樣講啊。在舊約裏面都有提，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高高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遣我報告被掳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希年。今天主的群體，我們一班這樣一起走在一起，我們要問上帝，我們要跟你學習做門徒，還要做多一件什麼的事呢？在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即仆人領袖呢，寫很多文章啦，開很多聚會啦，其實都是幫助香港的弟兄姊妹多些做信仰的反省。我不知道大家多不多去這些聚會啦，這些看一些這樣的文章。在最近在時代論壇有一篇，一個青年的作者田志峰弟兄，他的事工司路峰，他就提到在過去的日子，這裡這麼多年，18至35歲這一班年輕的信徒，他所在香港社會經歷過的事呢，反映了他们更加想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对于信仰再落地一点。信仰在社会在公共层面还有什么可以做，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在日常回去主日学在听到的道不是应该停留在教会的，要在社会里面有反应。这种青年的关注似乎也都呼唤着我们这一班信徒的群体，我们要反思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在个社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事可以做，也都要更加明白这个群体18至35，其实他们很渴望除了回教会之外，还要在生活里面怎样将他的信仰行出来。他跟我们这样说，在个文章里面说，他说主流的香港教会呢通常都讲福音，讲你和我有罪， OK， 我们会步向灭亡，因此呢我们个人呢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得着永生，这个是对的，不过似乎不够全面。如果我们只是将福音集中在我和上帝的关系，集中在个人的得救与否，仿佛好像我们身处在什么时空好像都没什么关系，是不是？我在香港又没有关系，我不在香港，我和我在外地，我2025年在香港的信徒，我的生命和在10年前20年前好像没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呢？他甚至乎提醒我们，我们经常都会说信徒要关心社会，辅助邻舍，很多时候教会都会视为福音预工，到最后呢都是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回教会，有没有令到他们信耶稣，有没有叫他们决志，似乎都是这样。我记得我上年呢都在这里都提过洛桑条约，在这个洛桑会议里面影响了无数的福音派教会，包括宣道会，往后令到教会不单单只是关心弟兄姊妹有没有得救，更加要带弟兄姊妹去到社区里面，去到做社关的功夫。所以在社会里面将信仰行出来，和我个人的救恩并不是 either or 的，不是事态一样，而是两样都可以一起。为什么有信仰的人见到邻舍有不合理的对待，而且生活艰难的时候，我和你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呢？另外一位神学教育的老师叶汉豪教授，他分享过一个概念叫做社会结构性欺压问题。这个概念提醒你和我，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信徒群体，不可以视而不见。如果你认识他，你都知道他是读经济出身的。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制度的人就是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做了很多结构性的罪，譬如今天的教育制度、置业制度，这些的都会成为了一个结构性的罪。如果你家或者你认识有 SEN 小朋友，你就会很明白他讲的什么。不是个个都可以读到大学的，是吧？不是个个都可以循着那个制度里面的置业阶梯一路去到最高。所谓的赢家，所谓赢家就是你顺顺利利去到这个制度，最终读到中学，读到大学，不是的，不是个个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当 萬一啊，你同我係呢個制度所謂嘅贏家嘅話，而你同我又睇唔到輸家喺呢個制度裏邊點樣掙扎求存，甚至乎係唔能夠喺呢個制度裏面生存嘅話，如果我哋都視而不見，我哋就會跌入罪嘅裏邊。佢提醒信徒一定要踐行愛鄰如己嘅教導。事實上喺香港呢一個講求人生勝利啊，一定要贏。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唯有我们教会，唯有一个信徒群体走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去做见证，制造一种新的文化，才有机会扭转这种局面。以下来我分享两个认识的弟兄，他们怎样在他们的侍奉，在他们的服侍里面活出信仰。第一个是一位传道人来的，他的教会原本在油麻地，他都由自己看到这个异象，很想在2018年开展，就是关心一下街坊这样。你知道油麻地最出名的就是果篮，是不是？他最初就是分派一下物资啊，生果就一定源源不绝地被供应的了。Okay? 他最初是由自己一个人将个异象和在教会里面作为传道人和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有一个小组，有一些行动。啊，冇用教會嘅名咁，做少少行動，到後屘連結咗一個群體，啊，成立一個機構都唔止。佢而家今日嘅功夫唔單止係再簡單派物資咁簡單，唔單止係探訪咁簡單，佢仲連結咗區裏邊一啲唔同嘅細教會啦。喺油麻地嘅特色係好多細嘅教會，好似我哋五旬節堂都喺油麻地。他们都在上楼，即是说你行街不会无端见到一间教会，不像好像华基那样经过你会见到一间教会，你是真的要特别有些功夫。他们不是叫人上去教会，而是教会这么多个小的教会走在一起，一起去服侍，走出去的社区，离开四埲墙去服侍那里的邻舍。到今天他们不单止是动员油麻地的教会，他在全香港任何教会你有兴趣可以组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逢星期日的下午就会组队，带大家在油麻地区认识油麻地的特色，认识油麻地街坊的需要，去探访一下失业者、无家者和一些垃圾站的清洁工，每次有成几十个义工。当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我就见到上帝给我们见到，哇，原来当信徒走在一起，走出去的社区，就好像将个圣殿带到去人群的当中，不再介意呢，啊，有没有人上来我十几楼的教会，而一起走出去，一起服侍，将个圣殿，将主的同在带出去的社区。那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即是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自己13年在一个全职机构里面服侍，推动家庭价值的工作。感恩我这几年都有机会进入一些不同的福音机构呢，去参与一些义务 的参与。其中一家呢，就是在多年他们都建立了贫穷学校的事工，去让人呢做认识贫穷的工作。更加近年呢成立了一个叫做十平台，是很多间机构一起跨机构的一个拾荒者同行的一个平台。他们成立的目的是要同一班在环保回收工业最前线的拾荒群体同行，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前景对他们的影响。如果你有留意新闻，这个行业其实在香港有很多新的路向的，其实都会影响他们在最前线拾荒的情况。当然更加这个拾平台关心一下他们在前线的工作。早前他们出了一本书，我都带来了，《拾荒的人》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让我们去反省一下什么叫做贫穷人的福音。什么叫贫穷人的福音？我这个同工在早前一个聚会分享，他说再多的慈惠工作，教会做再多的慈惠工作，其实都不能够解决到拾荒者或者社会最基层生活里面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和政策的问题。这本书不是只是写故事，不是只是写拾荒者的故事，里面有12个专业人士在来自不同的界别，去全方位地看看香港拾荒者面对一个什么社会结构的问题。里面有政策的人，有记者，又有传媒人，也有城市规划的人，有建筑师，他们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究竟今天拾荒者的故事是怎样。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故事？就是因为从社会工作，从叙事实践的角度去听一下这一班在个制度最底层的人，他们的角度，他们的遭遇，究竟他们所发生的事是不是就是说，哎， 一定是这样的啦，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的啦，没办法的啦，你是这样的啦，是这样的啦。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游戏规则，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压住，令到他们在一个这样的位置生存呢？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只是停留在我和主耶稣之间，而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这个群体，整个群体我们有没有将信仰实践在这四埲墙出面呢？邢教授在一个节目提醒每一个香港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人是得罪神的罪人，我和你都是，是不是？那这个是福音的起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其实我和你和身边的邻舍，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罪恶被罪者的一个世界里面生活，我们都在一个被罪的世界里面生存。当我们有这个视角的话，我们就会多了能够正视在一个社会里面受害，被这个罪恶结构所受害的人，以致我们知道怎样在当中回应主对公义的呼召。我们经常都会将社关视为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OK？但是刚才讲的洛桑信约提醒我们要超越这种的心态，我们要看得见在个社会里面不同的人他们怎样样生活，我们怎样跟他同行，这个本身都已经是福音的展现。所以今天如果当我说我们要一起藉着马可今天这一段的叙事，给我们见到耶稣最后的日子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似乎他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今日是有一个有权柄而来的权柄，他是人期待已久的尼赛亚，但是不够，他所做的在圣殿所做的反映了他对罪恶那种的厌恶，他要成就的就是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瘸腿得起来，叫受压的人得自由，这个才是贫穷人的福音。我们如果想做学做即主的门徒的话，今日这段经文再一次反思怎样做，做多一件什么事才可以叫做即主对我们的 呼召。如果我问你，即耶稣要跟耶稣要做多一件事，你会跟他做什么事呢？那我有几个邀请的，昨晚晚堂多些年轻人，35岁以下我都当是年轻人，我跟他们说，包括我仔女都坐在那里，我都说、你们进入大学其实要明辨是非，要认识真理。过去这几个礼拜，如果你在社交媒体看到很多大学生哑口无言，很多大学生已经失去了 辩论的能力，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要走入校园，叫你做更加多的事，为主做更多的事。教会要差他们出去不同的大学，你进入香港大学是教会差你去，是我们这个群体差你去那里做更多的事，去这间大学，去那间大学，去这个 office， 去那个 office， 都是教会差你出去的。我認識得有些機構的同工告訴我，他進入機構服侍是教會有個差遣禮差他出去。我想想十幾年前、湯牧師好像沒這樣幫我不過我不理會的，對於我來說 我是有個信徒群體差我出去。我們要幫助他們和身邊的人認識耶穌，要探討人生的意義，認識價值觀，見到社會不公平的事要留心，要听下对方的生命挣扎故事，要关心邻舍。中间第二点，在弟兄姊妹身上，我们 在校园、在职场，可能那个 office 很难顶，在一个社区，在屋企，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对事的时候，我们都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真理，让上帝的殿就好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像刚才保罗那段经文，我和你都是主的圣殿，我们要猜，我们要进入这些人群里面，我们要问上帝，为什么你要给我去这个校园，你要给我在这个 office， 你要给我在这一笪地方，你是不是有事要我做，你是不是想我进入这一笪人群的里面，将上帝你的殿进入在他们的当中。当然我自己是执事，我都在学习当中，我们作为教会的仆人领袖，我们要多多的差遣弟兄姊妹离开这四埲墙，进入职场，进入社区，去做时代的见证人，是为了我们这个信仰反省的一些声音。我们看到希望在教会里面有更多更新的力量，更多要改善的声音，这些才是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进步。当听到弟兄姊妹有些进步的要求，有些声音，我们要视之为进步的力量，视之为改革的声音，这些都会令到我们这个群体和耶稣所期望的那个圣殿更加接近，不要成为一个拦阻人进入去认识耶稣的一群体。 喺8月16日，曾立華牧師喺佢安息禮拜裏邊咧，佢家人咧播咗佢最後生前嘅講道。曾牧師係宣道會一個德高望重嘅牧師，咁佢喺生前都喺機構啊，喺神學院做咗好多服事，所以好多人喺現場見證，有幾千人。我都喺網上有都好多人。佢喺佢最後嘅講道裏邊提到，佢話趁住大家仲有30-40-50年嘅時光，要好好把握。他说以一个老年人的吩咐叫大家不要浪费了你每一日。他说你死的日不是最重要，所以不用经常想着自己何时死。你活着的每一日才是最重要。好好珍惜每一日，忠于上帝的话语，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直至见主面那一日。这个是他在生前最后讲到的信息。我儿子呢这几个月很喜欢拿着部 Canon 下去海怡拍日落。Okay?留飯啦，我要影相啊咁，咁初頭都問佢做咩，後尾都唔理佢啦，都去影。佢係咪影得好靚嗬？原來日落係一個幾有意思嘅，即係好似一日嘅完成啦，啊好攰放工咁，日落好似反映緊一日嘅完結。佢影相，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儀式感嚟嘅，即係每一日完結咁啊，做一件相同嘅事。弟兄姊妹，我哋有冇為我哋每一日做一件儀式感？有冇一啲咁嘅儀式感啊？即係啊，我今日又完成咗一日啦。又去做了些什么了，为上帝又做了些什么，又上班又做了些什么。这个仪式感都挺重要的，作为一个每日的总结。就好像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见到天的光，见到天的美，但是同一时间我们在天地之间所活着，仍然要 记住我们世间的事，世间的痛。今天呢，我们再重温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其实就是见证着历史上面的宗教领袖因着他们用圣殿来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令到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最后步上死亡的道路。不过耶稣已经复活，他已经带来了救赎，今天我们已经是被赎的群体。当然我们今天仍然活着在一个被罪的世界里面，但是我相信我们仍然活在天地之间，仍然需要学习做门徒，一起努力，彼此加油。